近来联合国面临十年来最严重的现金危机，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月底可能无法支付工资的报道见诸各大媒体。联合国快破产了吗？是因为美国没有交钱吗？究竟还差多少钱呢？联合国的两位财务官，负责运营管理的副秘书长波拉德以及负责预算和财务的助理秘书长拉马纳坦，近几天来一直努力地在向成员国代表和媒体进行解释。下面就让我们听一听这其中的原委，请听联合国新闻钱思文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副秘书长波拉德在谈及所面临的资金危机时，都反复强调这是现金流问题，而不是预算赤字。要说清其中的原委，首先要简单了解一下联合国的预算构成。联合国的预算由常规预算、维和行动经费与国际法院经费等部分组成。目前发生问题的是常规预算部分，该预算由联合国大会负责行政和预算的第五委员会批准通过，由所有193个会员国按不同比例分摊缴纳，分摊比例每三年调整一次。联合国2019年的预算额是 28.5 亿美元，目前已收到的会费约 19.9 亿美元，仍有 8.6 亿没有交齐，加上去年尚未缴纳的 5.3 亿，欠款总额接近14亿美元。单就今年而言，在剩下的三个月时间内，为了维持正常运转，联合国共需要 4.64 亿美元用于支付全球所有员工的薪资福利，另外还需要 4.9 亿美元用于其他开支，其中包括房租等许多必须按时支付的费用。然而目前联合国手头的现金仅剩下 1.47 亿美元，就连支付十月份的薪酬都不够，现金短缺的情况比往年更加严重。联合国负责财务及预算的大管家拉马纳坦表示，最近十年来，由于会员国迟交、少交和不交现象日渐加剧，欠款数额不断滚雪球。此外，联合国每月的支出数额相对平均，但会员国缴费的时间却大量集中在年初或是年尾，导致几乎每年年中都会出现资金缺口，而一些制度上的限制则使得情况雪上加霜。
Countries that traditionally paid later have a larger share of the budget.
传统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会费缴纳时间，但问题是，缴费时间比较早的国家所缴的金额在全部费中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小，那些大户们的缴款时间都比较晚，这就影响到了现金流。一般在每年的八到十月间都会出现大约三亿美元左右的现金缺口。假如你是一个年度预算近30亿的企业，每年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缺少大约三亿的现金，那么大可以通过贷款解决问题，但是联合国的制度不允许借款，此外也不允许拖欠工资或是要求员工无薪休假。
副秘书长波拉德表示，鉴于当前现金流异常紧张，为优先保障所有员工的薪资福利都能按时足额发放，秘书处于10月14日起在全球各地执行了一系列减少现金开支的措施。
同声传译和翻译服务将仅限于联合国主办的官方会议、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在联合国设施内所举办的会议，以及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下午三点到下午六点之外的会议，暂不提供翻译服务。官方文件、出版物以及条约的翻译和出版将会延迟。定于上午八点以前或下午六点以后的招待会将无法举办。冷暖气供应将会减少，部分可以通过轿厢式电梯抵达的楼层将停止自动扶梯服务，联合国总部大楼门前广场上的喷泉也将关闭。
此外，所有员工的公务差旅也将实施严格限制。
每一项差旅申请都会进行单独评估，看看是不是非去不可，能不能减少出差人数，能不能改为视频会议，能不能用其他方式减少开支等等。
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差旅限制适用于所有人，秘书长也不例外。
秘书长也必须决定哪些邀请他要接受，哪些出差他一定要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一样。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穆罕默德原本要在10月9号去法国里昂参加一场全球抗击艾滋病联盟的筹款会议，但最后这趟出差就取消了，改为了视频致辞。
拉马纳坦表示，这些都是为了节约现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何时终止还要看现金流的状况究竟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善。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第四季度我们一般能够收到大约5到6亿美元的会费交款，现金状况会有所缓解，到时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措施进行重新评估。但由于今年的现金危机空前严重，而且究竟何时能收到钱，能收到多少钱，我都没法打保票，所以目前并不能保证所有措施都会停止。
一谈到拖欠会费问题，美国似乎总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根据联合国年鉴记载，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迟交少交会费的问题就曾引发众怒。马来西亚代表在199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任何单方面减少会费支付数额的决定都是非法且完全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代表也强调，绝对不能接受会费的最大贡献国不遵守联合国宪章，这将威胁到联合国的稳定运转。在10月1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拉马纳坦给出了一张详细的欠费清单。
目前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中仍有65个国家尚未支付会费，其中有7个国家占到欠费总额的97%以上，包括美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伊朗、以色列和委内瑞拉。剩下的58个国家加在一起占到欠费总额的大约2.5%左右。美国今年对常规预算的欠费额是6.74亿，往年的累计欠费额是3.81亿美元。一般说来，他们会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支付大约5亿美元
左右。
副秘书长波拉德则表示，虽然针对美国欠费的讨论确实很多，但对于联合国而言，不仅仅是美国，所有欠费的成员国都必须及时缴款。
Yes, it is tr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largest contributor.
没错，美国是会费的第一大贡献国，欠费的数额也很大。我们一直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保持沟通，而常驻团则会联络在华盛顿的国会，推动缴费事宜进展。对于所有欠费严重的会员国，联合国都会积极联络，提醒他们及时足额缴纳会费摊款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原则问题。
拉马纳坦表示，联合国宪章第19条是针对欠款问题唯一可用的惩罚性措施。
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凡是拖欠款项数额超过前两年应缴数额总和的会员国将丧失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这是目前唯一可用的手段。
联合国秘书长会致信相关国家，其名单也会在联合国大会第5委员会的网站上公开。2016年，包括委内瑞拉、巴林、利比亚和马里在内的15个国家就曾因欠费而丧失投票权，伊朗则是在最后期限前一晚惊险上岸。2017和2018年，委内瑞拉和利比亚又2度上榜，直到今年才终于恢复了投票权。在2017到2018年间，因为欠费而丧失投票权的国家还包括苏丹、中非共和国和赤道几内亚等。虽然美国目前还不曾登上过这张不光彩的榜单，但再不交钱就可能丧失投票权的警告也曾出现在美国审计署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之中。已故前任秘书长安南也曾经就美国在缴纳会费方面的不合作态度提出过严正警告。拉马纳坦表示，任何新的惩罚措施都需经会员国投票通过才能开始执行， 缴费的和监督的都是会员国自己，进展自然缓慢。
我们也提出了其他一些针对欠费的处罚措施，但这需要得到成员国的同意。目前各国在这方面尚未达成协议。另外，联合国每年会进行两次有关缴费情况的公开汇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在汇报举行前后，我们都会收到不少汇款，因为大家都担心被点名批评。
钱思文，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